自杀是灾难的开始。王警官主讲，善心人士赞助。
大家好啊，今天的题目是自杀是灾难的开始。我们发现最近好像有自杀潮哈，媒体啊、政府官员啊都非常的重视。我是从事心理辅导的，这九年来啊，我也接触了很多自杀的个案，不敢说有什么心得了，提出来跟大家互相的探讨研究，究竟人可不可以自杀？人有这个选择自杀的权利吗？人是不是自杀了以后是一死百了呢，还是没完没了呢？这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哦。这个自杀是人间可以说是最大的不幸啊。如果人走到了这一个地步，是相当的可怜的呢。所以我们要对这方面的人啊，有这方面倾向的人啊，特别的关怀，告诉他自杀到底是怎么回事，提供他一些自杀以后的认知，这个很重要哦。自杀以前他是沮丧啊、悲观啊、难过啊、挫折啊、失望啊，最后绝望啊，让他能够绝地复生哦，这个一定要他观念上有个大转变才能够做得到，否则他的知见是这样子的认知，他一定会付出那样的行动，那就很悲哀了。自杀的后遗症啊，我们也晓得会对这个家人啊和社会啊带来很沉重的负担，而且绝对不是一死百了，这是一般人错误的见解哦，所谓的断灭见，断见对生命的认知是一无所知，认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人死如灯灭，这是害死了多少人啊。另外一种认知是常见人死了以后投胎再做人吗？没什么困难呢、这是常见，这是麻烦了。这两个都是不正当的知见，会影响众生产生错误的判断的知见，这就很麻烦喽。我们中国人的教育原则，我刚刚也提到一下我们人这教告诉我们要人与人的关系要了解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还有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哦。我们中国人讲得很清楚哦，甚至讲到生命的这个现象，生命是轮回的。宗教来讲一般的宗教，给印度的宗教，印度是高级的宗教，有很多种哦，三千年前就很多了，都有讲到人的生命是轮转六道轮回的你若是跳不出去，没有办法成圣成贤，那就是六道轮回了，不是人死就没有什么都没有，刚好是问题就更不得了了，死了就不得了。如果对死亡伤害有认知，你就知道这厉害了。所以千古最难唯一死啊，最难就是这事，死了以后就不得了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生命科学的教育没有好好的教，让世间人产生很多的误会、误解，甚至错解，甚至受到这个毒素、各种思想见解毒素的污染，认为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这就非常的麻烦了。中国古代都有这种观念，人死为鬼，当然不见得都是鬼啦不过人比较贪心，是容易变成鬼，倒是真的。当然了，还有往畜生道走的，还有往地狱道走的，还有升天的做好事的，还有在当人的，都有可能啊六个地方去处嘛，除非你有修行，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成为圣人了，那是另当别论，要不然脱不出这六个地方，而且是每况愈下哦。在世不是一个好人，没有存好心，没有说好话，没有做好事，没有做好人，来世是每况愈下，前途越来越暗淡，甚至是一片黑暗都有可能。所以首先我们要了解生命的真谛，对这个自杀的问题才能够详实的探讨。你认知错误了，那以下就皆非了，这不能再谈下去了我也碰过很多自杀的这个个案，我常常跟他们讲这些事情，一讲了他马上醒了，当然其中也有醒不过来的，不是没有，也有失败的案例，那是少之又少， 继父早上埋来了20几个有自杀倾向的或有自杀行为的这个案，经过辅导啊、了解之后、互动之后、协助他之后，哎，确实稳定下来了。比方说有一个个案的太太啊、还是太太哦，眷属哦，他上吊了2次，没死。哎，上吊是很容易死的、哦，没人知道的话很容易死哦，没人救的话，因为那个绳子一吊上去，气没有一分钟就再见了。刚好他跑到他以前住过的房子去上吊自杀，没人知道。结果大概是体重太重了还是什么，绳子太脆弱了，摔下来断下来就昏倒在地上，最后醒了起来了，哎，回家了，没死。那一次第二次在厨房上吊，咦，奇怪，这椅子啊摔下来了，绳子又断掉了，2次都是这样子呢，这是很特殊的个案呢。照理说四下无人，上吊是最容易死掉的。第三次他是切腹自杀，哦，这个女孩子的个性是确实是视死如归啊。结果切腹之后又没死，又被送医急救。这一下子我说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保证第四次事不过三哦，会成功的哦。我就跟他讲了，哦，那时候跟他辅导的时候，哦，每一天5、6个电话，紧密紧迫盯人呢、啊。这样子慢慢的把它稳定下来，以后就一个礼拜打一次了，以后就一个月打一次了，以后就半年打一次了，哎，就稳定了，就稳定下来了。所以说还是有救的，不是没救的啦，这看你愿不愿意被人家救啦，你愿不愿意接受人家的这个协助啦，或者开导啦，或者劝导啦。你若是一意孤行、自以为是哦，拒绝往来户，你不愿意跟人家来意见的沟通，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就叫自寻死路，那就叫做自掘坟墓，很惨哦。另外有一个自杀的个案，我们失败的个案呢、啊，这个也是很奇特的啊、每一次他想要自杀的时候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大概有精神疾病，所谓忧郁症。那么他太太都陪他会到我家来，我就陪他啊、稳定他的心情，我有方法，就陪他一段。陪他一个安定，安抚他一下，然后陪他走过一段路，他就能够得到哎心灵的安慰，暂时得到这个心情上的疏解，他就不冲动了，又好了一阵子。可是时好时坏，我不能永远陪他，因为我不能跟他同生活在一起。这时候我就跟他太太耳提面命，先生是你的哦，你若是不下功夫的话，你一天到晚做事，在外面做事赚钱，不理你的先生，让他产生烦恼，让他对你产生担心，他的病情更难恢复，他更容易寻短。我说你自己很重要哦，相夫教子哦，妻贤夫祸少哦，你要特别注意哦，我已经叮咛再三了。这样子过了4年，最后还是走上绝路，没有办法，因为太太不见得完全配合啊，各方因素不能配合。那么这位同仁呢，可能也是听说啊被人家棒骨啊了，台湾话叫棒骨啊了，大概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得罪了对方，对方下的毒手，当然可能牵涉到男女感情的问题啊，这个是所谓万恶淫为首啊，果报不思议啊，对方恨在心啊，一定会报复的，女方就报复了。你看我苗疆一带啊，西南云贵一带有苗疆苗族，他们也懂得放蛊哎，所谓放蛊啊的，有没有？有这回事，邪术真的有。但是你正大光明，这个邪术上不了身的。你就是心里面有鬼啊、哦，做了亏心事，对方的记恨在身，屡施报复，哎，这时候就很麻烦了，你的精神就开始恍惚了，你会控制不住哦。结果他跳心电和自杀，好冷哦，又上来了，可见他不想死嘛，冷上来了。过没几天，从他楼上家里面5楼摔下来，摔死的。这后面说实在的，都有替身的，各位相信吗？都有一种力量在促使你产生这种非理性的行动出来。照理说你本身不见得很想死哦，可是有一种控制不住让你产生这种力量，叫你去寻死，你是怎么办？有没有这种现象呢？有很多医学没办法解答这种现象的，很多尝试可能也没办法解释。了凡四训里面有提到这个吊死鬼的问题，就是找替身的问题，所谓替死鬼啊， 那个应上书嘛，哈，有积善之方有讲到十个公案，里面给他应上书的。应上书他听有一天在山中读书呢，听到两个鬼在谈话，哎，说哎呀，这个妇人啊，因为先生啊出远门啊，好久没有断的音信呢，可能客死他乡，爸爸妈妈要给他改嫁，逼他改嫁，他不愿意，他就要寻死上吊自杀。哎，这个有个鬼就好高兴啊，我可以找到替身啊，他过两天就在这里上吊啦，哎，我有替身啦，我就可以投胎转世啦。结果应秀才听到这件事情了，赶快啊想办法设法挽救他呢，结果挽救成功了。哦，当然这故事你们听了完事情就知道啦，我们一本很有名的家训啊，我们也做成广播剧啊。所以说里面有讲到淹死的人啊，吊死的人都要找替身啊，都要找替身，所以叫做替死鬼啊，替死鬼。你看我们警察处理交通车祸，那个地方出过死亡的车祸，就会一再的产生这个现象，所谓找替身。各位应该听过吧，民间的传说也不少啊，真的假的？真的，这不是迷信。我们中国话用词遣字很深哦，这替死鬼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不能好读书不求甚解哦，哦，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哦，不见得哦。啊，那淹死的人也是一样哦，溺死的地方，你看前一阵子哦，那高中哦，我们台北市一个高中学生跑到那个八里一带海边去游泳，又淹死了两个。哦，大家都建议啊，教育局啊，台北县政府通知他那里要严重的防范呢、啊。没多久，又两个高中生，台北县的，又死在那个现场。淹死的人啊，吊死的人吗、啊？不是这样讲过了吗？我曾经到复兴乡啊、去旅游，也住在派出所里面，跟警员呐、啊、聊天。那个山地的原住民呐、啊，哦，大部分原住民当警察嘛，就在那个山地啊做警员啦、啊。他跟我讲，他说啊，他问我到底怎么回事，他请教关老师啊。他有一次啊，我处理这个淹死的国中生啊，我们不是这个采香菇吗？暑假学生打工啊。结果不慎失足落水，淹到那个塘子里面去，很深的地方，那个池塘的水特别深。结果呢，主管就叫我们两个同期的同学啊下去捞这个尸体嘛。哦，我们都是三清嘛，哈、哦，也懂得这个游泳嘛。啊，主管就叫我们下去捞。结果一捞啊，他游下去的时候，感觉这个池的水哈、哦，潭里面水哈、哦，这边和那边的温度不一样，温差甚大。那边阴森森的，这边那个还蛮暖和的。他整个游到下面的话，怕，他会怕，他赶快叫他同学一起过来。他看到那个刚好那个死尸的那个脚啊，那球鞋在浮动，在那个水塘里面呢、啊。他们两个就把他游过去，好冷，一股阴气袭人哦。哇、哦，他整个起鸡皮疙瘩，他说的。他就两个就把他抬上来，抬上来之后呢，放到水边呢、啊，因为水边呢离那个岸上有一道坡道啊，几十公尺啊，要爬上去啊。这尸体要搬上去才行啊，结果等他妈妈家属来认尸嘛，啊，通知他爸家属来，就他妈妈一听，哇、哦，还没到现场就哭啊，又哭又喊他名字啊，这一喊，你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知道吗？这个学生啊，国中生啊，七孔流血。我们警察常常碰到这种事情，车祸的现场或者是命案的现场，这个家属一靠近，一喊他名字，他七孔流血，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的神识还没有离开啊，他看到他的亲人来了。伤心欲绝啊，很冲动啊，很想跟他妈妈回答他的话，正想冲出来跟他妈讲话，意识的强烈的作用啊，产生这种现象出来，流血，七孔流血，这样子的。哦，这个新闻也常常报道嘛，这个各位了解，人死不是一死百了的，不是这回事哦，真的是没完没了。后来还发生什么事呢？后来那个警员还跟我讲，结果呢，他们要把这个尸体，这个国中生的尸体抬上山呢、啊，还发生很奇妙的事情啊！这国中生也不过是五六十公斤嘛，顶多六十几公斤就不得了了。这两个四个警员都是三原住民啊，抬香菇可以抬100公斤没问题啊，两个人抬不动，好重好重，好像几百公斤重。他说奇怪，主管说你们没吃饭是不是？还骂他们，他觉得好奇怪这种现象。各位有没有听过这种现象？这不能解释，这说实在的。哦，以前呢，也是听说抬棺材啊，抬到一个地方，竟然停住不走了。为什么？这个道理很深哦，我们也不敢随便的妄加论测， 可能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只能这样带过去吧。可见啊，人死的学问呢、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的还是很肤浅的啊，还不够深入啊。对灵魂学的研究啊，西方科学家很有兴趣啊，他们在大学里面还开灵魂学系呢啊，灵学的研究还是录音录影，对鬼的声音还有录影存证的都有啊。美国灵学会就有这种录鬼的声音呢、这种个案呢、而且鬼的声音比我们的声音还低沉，差不多低沉的52%，他们这样子还评论过，有录音嘛，他们到现场去录音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啊、人真的是不是断灭的，不是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这样子你对生命的认知可能就不一样喽，重新改观喽啊，那么自然我们的行为上就有所顾忌了。人确实是一死了以后就不得了啦，你才知道哦，不能够轻易的延死啊，不要一点小小的挫折你就受不了啦，就要寻短啦，这是非常愚痴没有智慧的行为。那么我处理还有一个现象啊，这个特勤中队啊，是我们警察局里面一个特殊的任务编组。那么这个地方呢，也发生过很多现象啊。这个单位啊，从成立以前到成立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远警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也发生过自杀的案件，我也亲自去参与处理协助他们。哎，到了殡仪馆，我就跟停尸间里面，我就跟这个同仁啊，他为情自杀的嘛，啊，脚踏了船，咬条船呐、一下子摆不平啊，哦，旧的是骂他无情无义，新的说你不把旧的甩掉，我就不理你，让他很难做人啊、一下子难割难舍，他受不了了，压力大了，举枪自尽，一枪从嘴巴打进去，惨叫一声，当场就气绝了，送医急救都来不及了。所以说后来送到殡仪馆去了。那我就陪他们的干部啊，到地殡仪馆的停尸间呐、跟他们家属啊，去安慰他，给他是等于临终关，等于是死了之后也要关怀一下，对死者表示敬意啊。我就跟他讲啊，现在啊，我说某某同仁呐、现在你知道啦，不好玩啦，原来死了以后这么的痛苦啊，不是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啊。你现在就一心呐、听我的劝告哦，你也是家里面是佛教信仰的，可是你不懂什么叫佛啊。你最好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啊，希望阿弥陀佛大悲愿力啊把你接走啊，千万不要下王死城啊，否则自杀真是要下王死城的，真冤枉啊，那个痛苦记忆啊是每天都要演练一次的，你说怎么办呢？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了，一心称念啊，记住我的话。我们就念完了之后，就我这个跟同仁啊家属啊，因为殡仪馆很长嘛，东边到西边后100多公尺，200公尺以上，那么旁边都停了死尸一大堆，稍微是一下不小心手就会碰到旁边，因为那个冰柜里面客满了、旁边都停了安排了，有的要化妆出来啊，有的排队进去啊、旁边会很窄，路很窄。那我们跟着同仁啊就一路念啊，一路啊对这个亡者都很恭敬，走着走着一路念阿弥陀佛就走了啊，走过去了，就走到一半门在中间嘛，就忘掉了，一路路走到西边去了，最后碰到墙壁，我再回头，哇，到底了！这一回头，大家都不知道，跟着我回头走走走，最后走出来，大家才恍然大悟，哎，奇怪，怎么走得这么远呢、因为我们一路念呢、希望啊，这个临终的人呐、都得到我们佛号的佛法的滋润嘛，哈，佛号能够临命中能够得到一句佛号，那是不可思议的功德，让他不能多能够不堕三恶道，这一点呢，我们是。活的人呢、要替死人着想，我们既然到了殡仪馆的话，我们更要对亡者恭敬恭敬，所以我带他们一路念佛啊。那么另外啊，我们还发现有一个同仁呢、他夫妻都是警察，那么做先生的不慎，他没有想死哦，他不应该死的，照理说他儿女都很小啊，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压力啊，只是工作上啊有点压力而已，可是不是绝对的因素啊，就他是从楼上摔下来摔死了。那么摔死了以后，当然了这是悲剧嘛，当然我们都尽量安抚他的家属。那我就问他事后我就问他的家属，他告诉我他摔死的当天呢、他就已经感觉他在已经有异样了， 一个礼拜前，另外一个人就告诉我了，他六神无主，脸上一团黑气。一个人快死的时候都有异象的，只要你会观察，可以观察得出来，他的气色所谓印堂发黑呀、啊，我们常识都这样讲嘛。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要认真的开导他，告诉他赶快修。你要转你的这个业力，否则你没有个善念的话，没有个功德，真的是人无功德，大地难容哦。你的命该到此，可能生死有命哦，你转不过来哦。所以很重要啊，我们要观察，观察力要特别强才行啊，否则他这个劫数难逃，真的劫数难逃。结果不幸还是摔死了。那个同仁似乎感到很后悔，他不敢跟他讲，他看他好像一个不是一个人哦。坐在那里傻乎乎的，脸上发黑，一股黑气绕着他转。结果他死了之后，他儿女都很小，一岁三岁啊、哦。哦，妈妈，爸爸回来喽，爸爸在床上睡觉。你看，这就是所谓的童子阴阳目，最易见鬼物。人都很执着的，尤其对他家庭非常的执着，所谓中阴身现象啊，都回到家里面来。是人啊，死了之后没有投胎之前，你看我们世俗都叫坐七嘛，超度嘛，就是七番生死，中阴身有七番生死，从这个身体断灭之后，这个坏掉之后，换一个身体之间，还没有投胎之前，啊，这叫做中阴。最后七十九天一定会投胎转世的，当然也有特殊的现象啊，那是很少数的。这七番生死之后都要投胎，有的到三七四七就已经转世了，快的很快就转世了啊。当然修得好的根本就不要经过中医生，啪的走掉了。所以我们要对生命要了解，我们对我们的习俗也要懂得道理，才不叫迷信。你为什么要做七呢？你要懂得做七的意义啊，就是要希望亡者的神识，所谓的灵魂，西方讲灵魂，投生善处，往好的地方走，不要想往坏的地方走。这一点大家要懂，对生命啊，那个价值啊就不一样了，对生命的意义啊就更深入了，了解了。那么我们古人啊，啊，尤其是《阅微草堂笔记》啊，哈、啊，这个岳小兰纪晓岚的这个笔记里面，这个沙讲的特别，这个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啊，都是他的笔记，他所见所闻，那都是真事，不是假的呢。那么现在也很多书籍啊，对这个自杀啊有很多的这个论法，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都是研究，也是事实啊，他们根据事实来论断。那么现在看到很多跳水投水而死的，跳楼而死的，那么死了之后到底有没有痛苦？你看投水死的人啊，被救起来之后，他还跟我们讲，还不是真正死的哦。他说啊，这个河水啊直灌呼吸道，我的肺部啊气体啊又内逼，所谓内外交工，我的痛啊，胸部痛的、啊、好像裂开了一样，实在是无法忍受。所以有的淹死的人呢、啊，因此耳鼻会出血，但是在那个刹那之间就闷绝过去了。那么既然已经闷绝了，应该感到不会痛啦、啊，是不是？那有人就问他，啊，不是不是，胸部的那个闷色的那个剧痛的感觉啊，依然是非常的强烈。他这样讲，是跳到河里面去。是自杀了，没死被救上来的人讲了，把他的感觉讲出来。那么上吊自杀的跟投水而死的，虽然同样是属于窒息而死的，但是上吊自杀这个死亡啊，因为是喉管啊被截断，血流被阻止了，自然会更加的一番的痛苦了，那种感受比那个投水还严重。